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今天是7月24日，我们首先来了解今天的财经头条。我们分享两个方面，有关美元指数的暴跌给市场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全球的投资者都会面临美元贬值所带来的影响。美元贬值对贸易政治方面的影响，可能有很多媒体都有分析。那么对股市究竟有什么影响？路透社和华尔街日报都不约而同的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实际上，对于生活在全球各地关注这个频道的网友而言，研究美元指数的暴跌对股市的影响，大家可以从这些专业的分析当中啊，可能会学到一些方法论。比如生活在中国的网友，你未来可能也会面临一个人民币大幅贬值的情况下，怎么去选股，怎么去投资？同样，欧洲地区、亚洲其他地区可能都会面临这样一些本国本地区的货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怎么应对市场的巨变。第一个，我们来分享路透社的报道。路透社报道标题是美元暴跌抵消了部分美国领头羊的关税冲击，本财报季美元暴跌拯救了一些大型美国跨国公司，缓解了川普总统关税政策带来的冲击，这些政策推高了成本并颠覆了财务计划。美元贬值提高了美国公司海外收益的价值，同时也提高了美国的出口竞争力。美国上市公司利威斯特、劳斯、奈飞、百事可乐、3M 这些公司通过海外的销售获得了大量的收入。由于美元的暴跌，他们在二季度的财报当中都上调了年度的预测。也就是说，美元贬值啊，他们在全球的销售比预期的还要好。上周，百事可乐公司预测，受美元走弱的影响，其年度获利降幅有所缩小。该公司 40% 的总净收入来自国际业务。那么，百事可乐的竞争对手可口可乐也表示，受美元走软的推动，其年度每股可比收益预计会接近 2%-3% 的增幅目标上限。达克塔财富高级投资顾问组合经理罗伯特·帕弗利克表示，川普计划的全部目的就是试图压低美元，以增加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销售额。那么这个报道呢，它可能会让我们更多的人理解川普第二个任期开始以来他一直坚持的一个非常固执的观点，他希望美元贬值，他说美元指数太高了。那么在传统的华尔街舆论里边呢，不是特别重视川普的这些观点。一方面，普遍认为川普并不懂经济学；第二方面呢，总认为川普呢会反复无常。但是回过头来看上半年，就川普他要想干的事啊，他出台高额关税，他要打压美元，这两个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川普他都实现了他的这个目的。那么今天这个路透社这个报道呢，他就来分析，把美元指数打下来，的确给美国这些跨国公司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我们分享相关第二个专业性的报道，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它比路透社的报道呢深入更专业一些的分析。它报道标题是美元失宠，它打引号的失宠，因为它这个是川普故意的原因在里面有很大成分。美元失宠让哪些美股受益，这个就很重要了。就美元指数下降会给资本市场带来一些冲击，那么它这个分析方法就非常有助于啊关注这个频道生活在世界各地的网友关注你所生活的国家和地区货币汇率的变化给你所在的市场会带来哪些影响。就学习这样一种分析方式啊，比我们围观美元指数下跌或者上涨有意义的多得多。而且一般媒体是很少做这样一种专业分析的。他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元经历了50年来表现最差的上半年，但对一些美国大公司来说却是一个利好，即使金融压力当头，往往也有一线希望。美国庞大的国内市场意味着美国企业总利润只有 15% 来自海外。对投资者来说，幸运的是他们的投资组合中最有可能包含的公司，也就是标普500指数的成分公司，往往有更高的国际敞口。高盛估计这些公司的海外收入占比要高得多，达 28%。 就这段话呢，他实际上想表达美国最优秀的公司里边，他们在海外的收入接近1/3。那么美元的贬值显然对他们1/3 收入来源的市场是一个极大的激励。那么货币贬值对出口的正面影响，这是一个简单而朴素的逻辑。那么究竟哪些企业会受到货币贬值的利好影响呢？华尔街日报呢帮大家罗列了一些，大家可以从这些公司里面呢，它反映的背景和它经营的规律呢，你可能会悟出一些道理来。就面对你所生活的国家和地区，当货币贬值时候，哪些公司在资本市场、在股市上会受到提振？他列举的第一个与路透社列举的例子一样，3M 公司。3M 公司呢，在中国呢有生产什么胶带的基地，有口罩的基地，防尘设备的基地。所以对 3M 公司来讲，这种类型的公司毫无疑问他们是最大受益者。比如像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这些消费型公司也受到美元指数下降的积极的推动，还包括美国的日用化学品公司强生公司也受到美元指数下降的明显的推动，还包括美国的服装公司列维斯公司，就大家经常熟悉的那个牛仔裤的品牌。他还列举了流媒体公司奈飞公司，以及科技公司里边的像高通公司、 Facebook 公司，因为他们的营收主要在美国海外，这些都受到极大的提振。那么非科技公司也相当部分受到美元贬值影响而获得正面的推动作用，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麦当劳，包括旅游公司 Booking 这个订票公司，包括国际烟草公司万事达卡、Visa 卡，这些公司都受到美元贬值啊给股价带来的提振影响。当然他这篇文章呢，他最后他也讲，就什么事还是有一个度，就这种美元贬值提振一些跨国公司的业绩会持续吗？就当你利率啊过分走低的话，会削弱一个国家的货币。那么他也做了个预测，就假如你美元指数你再跌 30%， 那就不是正面影响了，对跨国公司也有负面影响了。因为你再跌 30%， 那大家都认为美元危机了，即使跨公司换一堆营收回来，它也会有损于啊财务的这种健康。所以就目前的贬值幅度而言，美国的跨国公司大部分都受益于啊这种美元的贬值。所以在回顾上半年的美国宏观经济而言，美元贬值给美国企业、美国市场带来的影响，从目前来看还是正面影响为主的。第二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贸易谈判进展如何，谁还没有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他这个帮大家做了一个小结，就目前美国对外贸易谈判的进展，报道这样描述的，美国和欧盟的官员意见正趋于一致，可能达成 15% 的关税协议。先前一项类似于美日贸易协议已于周二公布，本周川普还宣布了与菲律宾达成协议，并确定了与印尼协议的细节。那么距离啊川普设定的最后期限8月1日只剩下一周的时间了。那么华尔街日报呢对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关税谈判的进展他进行了一个汇总。第一呢是与巴西的谈判，川普上周表示将对巴西征收 50% 的关税，那么目前呢这个并没有形成最后的定论。巴西方面呢也满足了川普的要求，没有报复，而是寻求恢复贸易谈判。那么目前两国呢也开始重启贸易谈判，这是一个方面的进展。第二呢是网友们非常关注的与加拿大的协议问题，目前与加拿大还没有达成协议。那么根据加拿大总理卡尼的通报，即使达成协议，美国也可能继续征收关税。目前美国对加拿大征收的关税标准的是 25%， 有一些方面的产品的关税呢会到 35%。 所以看来目前呢这个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贸易协议谈判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第三个是欧盟，欧盟官员预计一项协议将包括汽车在内的大部分欧盟对美国出口的商品统一征收 15% 的关税。那么大概率欧盟呢会与美国达成类似于日本式的协议，当然欧盟它不会承诺向美国投资多少。那么从这个前景来看呢，英国是第一档的，欧盟日本呢这个是第二档的， 15% 的这是美国的盟友， 10% 的那是美国的亲戚。那么像越南呢包括印尼啊这个20左右，这可能是川普认为比较友好的或者是合作比较好的一些国家，那么超过20的那就是被川普认为需要惩罚的国家。第四个是与墨西哥的谈判，那么目前墨西哥 被美国征税 25% 与加拿大一样，那么下周如果达不成协议的话，那么会升高到 30%。 所以你看，从加拿大墨西哥来讲，目前呢，川普最强硬的谈判是对两个邻国。那么华尔街日报还罗列到印度谈判正在继续，川普表示他认为已经接近达成协议，那么也就是说印度的谈判形势啊，前景还是非常好的。最后他罗列到与亚洲的另外一个贸易伙伴，主要的贸易伙伴韩国，周五将进行新一轮的谈判。那么最有戏剧性的是与台湾的谈判，因为之前美国舆论、台湾舆论都流传川普政府是支持726大罢免的，就他不想在726之前来公开与台湾的这个关税协议的这个结果，因为你确定什么样的结果都会容易被啊中共来操纵，因为你不可能不征税，不可能好于 15%。 那么之前另外一个传言，就日本的这个关税，川普一直压着参议院的选举之后，这个被证实了，而且呢这个策略确实对石破茂产生了负面影响。就昨天的信息，石破茂愿意在八月底以前考虑他是否辞职的问题，所以这种贸易谈判呢，还是夹杂了一些地缘政治的一些敏感背景因素在里边。第三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所谓的独家报道。这个华尔街日报啊，最近跟川普啊这个干上了，一不做二不休。上一次独家报道说，川普在爱因斯坦的50岁生日时候，给他写了一封贺卡，上面有一些不雅的图片。那么川普反应非常强烈，立即发起了诉讼，要求啊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日报老板他的母公司要向川普赔100亿。那目前这个官司呢还在进行，但是美国的司法界认为呢，就这个起诉不了了之的可能性非常大。那么有100亿的官司在这个地方，华尔街日报啊他表现出来一种啊欲战欲勇的这种状态，似乎啊不怕事儿，也不怕事儿大。今天人家又弄一个独家报道，继续对川普非常不利。他这个报道标题就是，美国司法部在5月就告知了川普，爱因斯坦文件当中有许多涉案人员，其中就有川普的名字。副标题是，司法部长邦迪还在会上告诉总统，司法部决定不再公布更多爱因斯坦的名单，因为其中有儿童色情内容，需要保护受害者。据高级政府官员称，今年早些时候，司法部官员审查了司法部长邦迪所说的大量与爱因斯坦有关的文件时，发现川普的名字多次出现。官员表示，今年5月，邦迪和他的副手在白宫的会议上告知总统，爱因斯坦的名单里有他的名字，川普也被告知，许多其他知名人士的名字也列入其中，记录中被提及并不代表有不当行为。官员表示，这是一次例行的简报会，涵盖了许多话题，川普在文件中的出现并不是重点。一些官员表示，他们在会议上告诉总统，这些文件中包含了一些官员认为未经证实的传闻，涉及许多人，包括川普过去曾与爱因斯坦有交往。一位熟悉这些文件的官员表示，文件中还包含数百个其他人的名字。这次会议为这场备受瞩目的审查画上了句号。邦迪曾在2月表示，爱因斯坦客户名单现在就放在我的桌子上，等着我审核。川普上周回答记者提问表示，邦迪没有告诉他文件里有他的名字。华尔街日报他最后这个报道他也很有意思，他说，白宫通讯主任张思平表示，这又是一条假新闻，就像华尔街日报之前的报道一样。司法部长邦迪和司法部副部长陶德布兰奇向华尔街日报发表声明，表示文件中没有任何内容值得进一步调查或起诉。他们表示，作为例行的简报的一部分，我们已将调查结果告诉总统。那么这个报道在舆论当中引起一些关注争论呢，实际上它揭示了这一场啊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的一个新闻热点事件的深层次背景。实际上5月份川普政府内部就决定了对这个事儿的调查画上一个句号，那么一直到7月份呢，司法部长公开宣布了这个决定。那么之前的舆论呢认为是司法部长啊擅自做主，甚至引发了川普的支持者 MAGA 群体里边呢一部分人的强烈不满。那么华尔街日报呢这个报道呢对川普还是非常不利的，他实际上揭示呢说，这一次啊司法部长啊令人震惊的宣布终止这个调查，实际上5月份他与川普汇报， 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定论。那么这个火呢，又烧到川普身上去了。所以华尔街日报这个与川普之间的这样一种啊矛盾冲突，看来是愈演愈烈。第四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越南预计川普的关税将削减越南向美国出口量的三分之一。这个越南呢，最近呢可能成为媒体的一个笑料，因为越南的这个国家主席啊，是川普宣布这个解放日关税之后第一个给川普打电话的，也被川普一再作为好学生的这个榜样。你看人家越南多积极啊，人家不是简单的抱怨关税，而是积极的谈判，而且是越南是第一个美国的贸易伙伴提出来，不管美国给多少关税，我们越南呢对美国产品输入到越南市场实行零关税免税，这个越南是带了个好头的。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呢是越南的关税比印尼还要高，所以最近的舆论呢普遍在嘲笑越南呢这种谈判的策略和技巧，实际上他低估了美国政府对越南的定性。尽管川普讲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但是他有时候跟你啊称兄道弟的时候啊，并不代表川普政府对你的定性。你比如说川普政府怎么看越南，相信呢经常翻墙的中国网友可能能够感受到川普很信任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说的一句话，他说越南呢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殖民地，本质上就是中国的殖民地，就越南经济而言就是中国的殖民地，共产主义殖民地。你看川普最信任的贸易顾问对越南的定性定价就是个反贼，你说他能有什么好结果呢？现在舆论嘲笑越南呢，主要是说川普一再表扬越南的这个国家主席，哎呀积极打电话也不报复，而且呢率先宣布零关税。但是到头来川普政府的决策他可不是根据这种啊酒桌上称兄道弟来确定的。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呢是来自越南内部的一个文件，就根据彭博社看到的一份越南总理政策委员会文件显示，20%-40%的关税将导致越南出口收入减少高达370亿美元。他这个20%-40%之20%呢是越南本地生产的，40%是中国西产地的。如果严格按照这个关税协议的话，越南会减少三分之一的出口。那么这个报道呢，他也提及越南还没有正式确认川普总统宣布的关税的税率，两国呢也还没有公布该协议的正式条款的清单。彭博社看的这个文件呢，就越南这个官方文件表述呢也非常直白，说这一次对越南的关税啊主要还是为了遏制中国。所以他这个报告的基调，就越南政府文件的基调呢，强调越南呢还是要用更强硬的措施来保护越南制造的品牌，就不要替中国受过。但是他如何说服川普政府他能够堵住中国这个漏洞，从而降低美国对越南的关税，这个前景 LT 个人判断这个还是很难的。你还能怎么讲，你未必你越南还想取得日本那个待遇，取得欧盟的待遇，显然不可能了。越南现在面子上他过不去呢，就是他比印尼的关税还要高，那么如果要再降的话，那你越南只能像印尼那样的，你多买美国飞机，或者让川普感受到你其他的一些诚意。第五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也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泰国向柬埔寨发动军事袭击，边境冲突爆发。这个关注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啊，网友们可能会遇到一个疲劳期。人家你看这个柬埔寨啊，泰国啊，人家想填补这个空窗期，人家上演一场边境大战。他这个报道这样描述的，泰国 F-16 战斗机袭击了邻国的柬埔寨的军事基地，这两个东南亚国家之间持续数十年的边界争端再次引发暴力冲突，并造成了11个人的死亡，两国均指责对方挑起了14年来最严重的边境暴力冲突，边境6个地点的冲突造成了数十人的受伤。泰国方面称，其战斗机在多起空袭中分别击中了边境附近的至少3个柬埔寨的军事基地，并报告从柬埔寨发射的火箭弹造成了多名平民的死亡。泰国卫生部称，共有11名泰国平民丧生，其中包括1名8岁男孩，另有24人受伤。泰国代理总理普坦表示，1名士兵丧生。曼谷当局公布的数字存在一些差异，柬埔寨方面的伤亡情况认不清楚。这个报道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泰国向柬埔寨发动这种不对称的武装袭击，结果呢死的人呢都是泰国人，柬埔寨那边人家没有通报。那么对于 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这次泰国与柬埔寨的这个冲突啊，它实际上是柬埔寨与泰国之间呢，与他姓家族之间不正常关系的一种啊决裂而产生的后果。对泰国国内而言呢，实际上他们利用了这次冲突。这次冲突在一些泰国问题观察家看来呢，这个冲突演变的最终结果可能是他姓家族啊雄霸泰国政坛40年，要彻底结束了，要进行清盘，要清零了。所以军事冲突背后啊，往往都是肮脏的政治交易的破产。第六条与网友分享两条有关特斯拉的最新信息。第一个呢是彭博社的报道，标题是美国取消电动车激励政策，特斯拉准备迎接艰难的季度。伊隆马斯克警告称，特斯拉公司将面临艰难时期，这是该公司自10多年前开始生产电动轿车以来最糟糕的时期之一。马斯克表示，特斯拉将在未来一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处于过渡期，失去美国的电动车激励措施，并需要时间推出自动驾驶汽车。我们可能会经历几个艰难的季度，但一旦明年下半年，也就是明年底，特斯拉实现大规模自动驾驶，如果其经济效益不那么引人注目，我才会感到惊讶。马斯克的这番言论是他迄今为止就川普总统本月签署的税收法案对特斯拉的影响发表的最激进的评论。除了逐步取消购买电动车$7,500的税收抵免外，该法案还取消了多年来为特斯拉带来巨额收入的联邦燃油经济性指标。马斯克批评了这项法案，称其为令人厌恶的丑恶的行为，这巩固了马斯克在离开川普政府重要职位后与川普的彻底决裂。那么对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这个马斯克的有些行为啊，还是令人难以理解的。因为他在去年大选当中与川普合作之前，他就应该知道川普会宣布取消对电动车的补贴。事实上马斯克与川普的决裂啊，有各种各样的台面上的原因，最本质的原因就是这个$7,500这个补贴啊，给特斯拉带来的这个冲击。这个生活在美国的网友可能会感受非常明显的，$7,500对美国家庭来讲是一个大数字，不是个小数字。有了这$7,500的补贴，特斯拉的车价呢就非常有竞争力，没有这$7,500，特斯拉就是一个高消费了。所以这个对特斯拉市场的影响会非常非常大的。那么既然知道这个结果，川普也从来没有隐晦，而且川普他也多次表态说马斯克理解这一点。但是当川普真的执行这些措施的时候，马斯克又受不了了。那么马斯克当时资助川普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想透这个事儿呢？你想透了，为什么又无法忍受今天取消$7,500补贴的痛苦呢？所以马斯克有关他与川普关系之间呢出现这些波折，马斯克是很难自圆其说的。第二个相关的报道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华尔街日报报道标题是为何说特斯拉来自火星而通用汽车来自地球。这个标题就很有意思，相信呢也容易引起啊很多关注特斯拉的网友的这个共鸣。特斯拉它的确不是一个传统的企业，它与普通的汽车制造厂啊，从理念上，从它的营运方式上来讲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说特斯拉相比通用汽车来讲它来自火星，这个是不过分的。它这个报道的核心观点呢，就是对特斯拉投资者而言呢，你不能把它当作一种普通的企业，因为马斯克总有一些新的冲击力非常大的目标，它激励投资者。你比如今天投资特斯拉的人，你必须得重视马斯克预告的他的自动驾驶出租车这种市场前景，谁都不能够忽视。只要用了他那个自动驾驶软件，除了专业营运的出租车公司可以低成本的运营之外，你特斯拉车辆的车主，你也可以用这种自动驾驶软件，在你不用车的时候让车自动去街上帮你挣钱。那么这个前景呢是非常诱人的。你说他是不是地球的公司呢？再比如说马斯克说，一旦特斯拉的人形机器人进入市场，这又是一个新的特斯拉。再比如它的电池储能。所以马斯克对这个公司的经营呢，他除了现实的经营成果吸引投资者以外，他的发展计划也是非常激动人心。那么也有些投资者认为，你能不能实现你的一些目标，是不是忽悠？所以特斯拉的投资者就是在这样一种啊巨大的诱饵和现实的质疑当中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那么 LT 对这个 报道有一个观点，网友分享：相比特斯拉呀，你说通用汽车这些来自地球啊 ，LG 感觉不应该是一个褒义，就来自地球应该是个贬义。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比如福特公司的 CEO， 他在美国啊，对《华盛顿邮报》讲了一段话，被中国的媒体啊广泛传播，也让中国的网民自豪了好几天。这个老兄他说：“哎呀，我去中国看了中国的车，真是先进。我对中国的这个电动车爱不释手。”他说：“我从中国买了一台小米的电动车，我现在每天开离不开，太好了。”你看，作为一个福特公司的 CEO， 他没有造出比小米更好的电动车，人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同时呢，对于美国特斯拉车明显领先这个小米的电动车，人家不感动，人家觉得同行是冤家。但是对远在大洋彼岸的小米，人家赞赏有加。你说这种啊，汽车制造厂 CEO， 你说他来自地球啊，都 LT 都感觉都有一点呢夸张了。这完全是一种自暴自弃，同时呢，心胸狭窄。你如果愿意学习这么虚心的态度，你福特公司电动车你起码要学习一下特斯拉吧，你也不至于说是买一辆小米每天开在美国开。这个是他的原话。而且呢 LT 考证的其他报道，他真的是开这个小米电动车在美国。你说这种企业和企业管理人，他怎么能逃脱被淘汰的这样一种局面呢？第七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路透社的报道。就阿根廷政府近日宣布放宽中国公民的签证要求。那么他这个对中国签证要求的放宽，他不是直接放宽中国游客的这个签证的需求，他是间接的鼓励中国公民到阿根廷。他凡是持有美国入境签证的中国公民，无需阿根廷的签证，即可入境该国旅游或经商。这项要求放宽正值北京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关系升温之际。阿根廷是中国市场牛肉、大豆、锂等产品的主要供应国。阿根廷政府网站上称，总统米莱做出这一决定是为了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并且取消那些阻碍阿根廷经济自由发展，而阿根廷的旅游是经济的战略领域。此前中国五月将免签政策扩大至阿根廷、巴西、智利、秘鲁、乌拉圭。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阿根廷总统米莱给人一种感觉非常激进，也被西方的认为是一种保守派。他在一些保守派议题上与很多观点与川普一致，但是他在经济政策上来讲呢，他又主张自由资本主义，是原教旨的这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立场。你无论是把他归为激进的改革派，或者把他归为西方的右派，但是你看从米莱他应对这些国际关系来讲，他并不是一个很激进偏执的人。他与东西方的关系他还处理的都不错。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新闻，你有必要来重新评价理解米莱。米莱他不是一个斗士，他就是一个在国际环境当中让阿根廷利益最大化的一个不错的领袖领导人。所以这会修正我们对米莱的印象。因为之前呢，大家感觉米莱是个斗士，米莱也说了很多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的话，而且对中国共产党他有非常严厉的批评。但是你看他在做生意方面呢，他又表现出来一种灵活的身段。所以这个新闻呢，它有助于我们呢更全面的来了解或者理解阿根廷这个神奇的总统米莱。第八条与网友分享的重要新闻，这是今天中国社交网络的一个热点事件。那么这个热门新闻呢，了解以后呢， LT 感受呢，这个还是很沉重的。我们对有一些重大的新闻事件，我们习惯于去对是非去进行一些评论争论，但是往往有些新闻事件本身它还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本能的一些人性的一些冲击。这个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分享三个方面中国媒体的报道。第一个呢，我们来分享澎湃新闻的报道，内蒙古六大学生参观矿场全部溺亡，掀网络热议。内蒙古自治区23日发生了多人死亡事故，东北大学六名学生在当地一处铜钼矿选矿场参观学习时，意外掉入矿物浮选槽，导致六人均溺亡，另一名老师受伤。哎呀，这个六个大学生在实习期间死亡，这个事儿呢还是非常惨痛的，引起了网络的热议。第二个 相关的信息呢，我们分享每日经济报道。这个报道呢，就能够感受一下中国的网民对这个事件的反应。他报道标题是东北大学六名大学生溺亡，让人背后发凉。这个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安全事故。他报道中描述，7月23日10时20分许，东北大学六名学生在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有限公司乌鲁格土山桐木矿选矿厂参观学习浮选工艺过程中，因隔山板脱落坠入浮选槽。这些学生是东北大学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大三学生，就在他们学习浮选工艺时，脚下的金属隔山板突然脱落，六个学生和一名老师一起掉进了下面的浮选槽。虽然援救人员47分钟把他们救出来了，但六个学生已经溺亡，只有老师受伤活下来。浮选槽是一个大容器，里面装满了矿浆，矿浆不是普通的水，它是磨碎的矿石、水和化学药剂的混合物，黏糊糊的像泥石流一样，人坠入后会被立即侵没，而且会受到机械部件的毁灭性的冲击，不可能自己爬出来。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悲剧呢？这个报道呢，他称按行业标准，此类隔山板应该能承受每平方米250公斤的重量，而六名学生分散站立时，总重量不超过500公斤，远未达到设计极限的承重。也就是说，他如果按照安全标准来讲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现在六个学生掉下去了，说明这个隔山呢长期腐蚀导致结构失效，就设计没有问题，这本身它的质量承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了。那么这个报道提出呢，更讽刺的是，这家企业二月还发文章说换了浮选车间的隔山板，7月11日也刚刚召开了安全生产会议。显然呢，这个企业呢说了假话，或者并没有真正去落实一些安全生产的一些规则。那么这个报道它为什么感觉让人背后发凉呢？对这个事儿呢，它除了讲这个隔山板呢本身达不到安全的标准，但是对外又宣布呢，哎，我刚刚换新的，实际上并不是新的。它让人背后发凉的，它似乎像个陷阱一样的，明知道那个地方有陷阱，它反而告诉你，哎呀，没有事儿，那个地方很安全。所以说，这六个大学生老师，人家是在得到安全的预报的情况下，去登上了你那个隔山板的，你这不是谋财害命吗？这个另外一个让人听起来很沉重的是，他解释就为什么会有这些年轻人去学这个选矿专业。他讲就是因为就业有保障，本科毕业就有工作，而且呢一般都是去非洲工作。那么去非洲工作为什么也有年轻人要报这个专业呢？就这个专业一般都是被调剂到这个专业，就你没有报考，最后你为了上大学不顾一切，人家就给你调剂了这个专业。而且呢这个专业的学生大部分家里条件不好，主要是农村孩子，他们也只想早点出来赚钱，给家里减轻负担。那么这些学生的父母大多45岁以上，而且呢多数是独生子女，这么一想更难受了。所以他这个报道让人感觉的确后背发凉，因为你这个本来就是已经锈蚀腐蚀了隔山板，但是你说你是新换的，而且刚刚开安全会议，那么在毫无提防的情况下，人家这个六学生没了。第二呢，这些啊家境不好的孩子，为了家庭，为了自己有一个好的前途来读这么辛苦的专业，这本身又增加了这个事件呢的新闻冲击力。第三个有关这个热点新闻事件，是今天呢微博微信的中国网民对中共新华社对这个不幸事件的报道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或者质疑。就新华社在报道这个事儿上，他怎么又招惹了中国网民呢？那么微博很多网民在议论一个事儿，说中共新华社玩文字游戏，遇难者已死却写着被救出，就明明不幸去世了，但是人家新华社为了体现党和政府是积极努力了的，我们把他救出来了。所以这个报道让中国网民难以接受。新华社报道的原话是这样描述的，经全力施救，六人被救出，医护人员确认已溺亡，另有一名老师受伤。就这段话描述呢，就你明明是死了以后捞出来的，但是新华社从了维稳的角度出发呢，人家表达是六个人是先救出的，然后被医护人员确认已经死亡。你这种描述有什么意义呢？能够减轻这个工厂由于安全生产的疏忽带来的这个悲剧 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吗？所以这个事儿给人感觉，就中共在任何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呢，不是同情弱者，第一反应不是救死扶伤，第一反应是灾亲解脱官方国有企业的这个责任，推卸责任，逃脱责任，这个引起中国网民的这个不满。那么对这个不幸的热点新闻事件，LT 有一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对这种啊年轻人的不幸是非常容易啊引起社会关注的。对于这些年轻人该不该读这样的专业，或者去其他的企业会不会发生这样一种啊惨烈的事故，LT 认为这些啊可能都很难避免，因为在中国特别这些国有企业很难避免发生这种悲剧，那么只能是通过这样一种啊引起全社会关注的重大事件来敦促更多的企业来注重这样一种安全生产。至于这种专业的艰难，它还是需要人去做，这个社会本身就存在369等，本身就存在大量的穷人的孩子命运更悲惨这个现实。 LT 只是希望这种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能够促使啊社会各方面呢对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更宽容一些，而不仅仅是啊遭到团灭，遭到这样一种巨大悲剧时候才会出现一些同情。当然像新华社这样就有点反人类了，这么大的灾难面前还要强调救出，还要强调推责免责，这个是中共的本性，所谓的党性决定的，它就是有些反人类，稍不注意它就流露出来。最后在与网友分享今天中国最大的政治新闻，习近平与欧盟领导人会面，中欧关系啊存在非常大的戏剧性，就这个本来啊是一个很枯燥的政治新闻，但是呢中欧之间关系发展的今天这个状态，它并不是一种经典的这种国际关系的演绎，它充满了习近平式的滑稽可笑和戏剧性，所以说这个还是很有意思的。我们分享五个方面的各方面的最新报道，你大体上能够感受到中欧关系的现状以及如何会出现这样一些戏剧性的局面。我们第一个分享今天金融时报的报道，它是这样的描述的，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到中国举行第25次中欧领导人会晤的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根据书面声明，冯德莱恩向习近平表示，随着中欧合作加深，不平衡也在加重，双方关系来到转折点，双边关系再平衡不再是选项，而是必要。他强调，欧盟与中国双边关系必须是互利的才能持久，对中国和欧洲来说，了解各自关切并达成真正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习近平称，中欧都是国际社会中的大个子，要牢牢把握中欧关系发展正确方向，一起努力开辟中欧关系更加光明的下个50年。你看从中欧双方领导人对话来讲啊，他展示出来一副啊非常滑稽的鸡同鸭讲。冯德莱恩说呢，中欧关系处在一个转折，这种转折就是再平衡，目前再平衡不是个选项问题，就非做不可的事。习近平回应怎么回应呢？哎呀，不要谈眼前了，我们把50年方向啊，我一次给你们指明，哎，着眼于50年以后。所以说你看这个习主席他处理这个外交关系呢，他总是愿意给大家讲一些虚无缥缈的未来，要给中欧双方指明方向。你本身是代表中国的，你看欧盟人家提出欧盟的关切，你要再平衡，现在不是选择问题，就是马上要办。习近平说，哎呀，我给你们中欧之间指明个方向。所以这个是不是鸡同鸭讲，或者是习近平他生活在自己那个套子里边。第二个呢是路透社报道，它标题是中国贸易策略和乌克兰问题立场令中欧关系蒙上阴影。它这个报道它重点描述中欧之间目前出现什么分歧，就两个问题。第一个，贸易的不平衡，冯德莱恩讲了必须得马上解决。第二，乌克兰战争中中共支持俄罗斯的立场，就这是两个绕不过去的症结。第三个，我们来分享相关的信息，是今天路透社的独家报道，标题是中国引擎以冷却装置的名义运送到俄罗斯，为俄罗斯无人机提供动力。这个就体现一种中共啊，它是有意的掩盖，故意的向俄罗斯军方提供一些装备和零部件。路透社看到了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俄罗斯的一家军工厂与俄罗斯国防部签署了一份合同，今年将生产6000多架大型无人机，高于去年的2000架。文件显示，截止4月份已交付1500多架。这家俄罗斯的无人机制造商使用中国技术生产，包括来自厦门、林巴赫、 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生产的 L5501 发动机。路透社看到发票，俄罗斯这家军工企业内部信件和运输文件显示，在国际社会制裁实施后，一家名为北京西超国际技术贸易公司的中国公司开始向俄罗斯供应厦门产的无人机发动机，而这种发动机出口到俄罗斯，它的品名就被中国这家北京的公司呢改为冷却装置。你看这个新闻能感受到中共对俄罗斯的战争支持啊，并不仅仅是非武器化的支持，在这种攻击性武器方面它也是有直接支持的。所以说你说中俄关系为什么遇到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呢？你看这就是一个例证。而且这个独家新闻报道正好是在欧盟领导人访问北京的时候被路透社公开。第四个今天呢关注中俄关系的新闻是英国 BBC 的报道，它报道标题呢就是关税战没有让欧盟更靠近中国。就美国对全球发动贸易战呢，国际舆论都在关注会不会让中欧之间走得更近。那么 BBC 报道引述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于杰的观点，他说美国总统川普对欧洲的关税措施不会影响或软化欧盟领导人在现有贸易争端中对中国的立场，因为当前中欧贸易竞争过于激烈，我认为北京和布鲁塞尔都没有拥有足够的政策弹性来寻求贸易休战。他列举了几个突出的方面，首先是稀土，就中共拿稀土卡脖子，他并不是卡美国脖子，如果仅仅卡美国脖子，中欧能够走近，他欧洲脖子一起卡，所以这个你说怎么能够让中欧走得更近呢？第二，他电动车，美国封堵了中国电动车，那么中共电动车呢，他就蜂拥到欧洲去了，你说这种关系他怎么能够在美国的贸易战情况下让中欧走得更近呢？它实际上欧洲成了中国过剩产能倾销的基地了，它这个贸易关系更紧张了。所以 BBC 的观点是川普的关税贸易战没有让中欧走得更近。第五个相关报道，这个也很有戏剧性，德国的柏林日报，它报道标题就是川普成功挑拨离间了欧洲关系。为什么习主席是个很有戏剧性的特点的人呢？他开篇报道这样描述，今年四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中国和欧盟应该携手应对美国总统川普发动的贸易战。你看习主席啊，早早的就开始啊挑拨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但是经历了三个多月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柏林日报他这样描述的，在中国示好三个月后，双方关系丝毫没有解冻的迹象，就习主席挑拨离间的这个没搞成，相反双边关系更冷淡，就是欧盟与中国关系更冷淡，欧盟外交官甚至称其为冰河时代。你看他本来挑拨欧洲与美国的关系，结果呢弄成了欧洲与中国关系进入冰河时代。你说这习主席啊，他总是弄一些事与愿违相反的方向去使劲儿。这个报道他继续描述，据布鲁塞尔方面称，就是欧盟方面称，川普一直在幕后施压，他想让欧洲人走上反华的道路。此外，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也对双方关系造成了沉重打击。如今中国几乎被视为敌人，欧洲旧的模式，即中国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也是系统性的对手，已不再适用了。哎呀，你看这个评论呢，这是 LT 第一次看到，因为在前两年冯德莱恩提出如何处理中欧的关系，就谈到这三个定性，既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也是系统性的对手。那么今年在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后啊，这个定性都已经不合适了，已经被抛弃了，就中欧关系朝着更加敌对化模式去发展了。你看习主席这挑拨离间挑拨到这个地步，所以德国人认为呢，这是川普挑拨离间成功了。你看这两个人都爱挑拨离间，但川普他弄成了。那么对于以上五个方面的新闻，特别是今天习近平呢与欧盟领导人会面，各自发表了一些政治宣言， LT 对中欧关系啊有一个观点想与网友分享。实际上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在月初访问欧盟的时候啊，已经为中欧关系啊定了调了。他这个定调本来应该习主席定调，习主席最愿意定调，更愿意指明方向，但是王毅呢抢在习主席之前定调了。为什么说他抢在习主席面前定调了呢？他在访问欧盟的时候告诉欧盟的首席外交官，他说中国无法接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这个是乌克兰战争三年多以来中共从没表达的一个立场和观点。 因为中国传统的立场是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乌克兰问题的解决要关注各方的安全利益，这个是指的俄罗斯。再一个，中共是反对拱火浇油，希望谈判解决冲突，这个四句话是中共的标准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里边，中共并没有希望俄罗斯打赢，或者是不能让俄罗斯输，没有任何这种含义。但这次王毅呢，不知道是他放飞自我，还是中共要向俄罗斯表忠心，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王毅呢空前的讲出了这段话。中共无法承受俄罗斯在乌克兰战败，因为欧盟今年以来他强调一个突出的观点，那就是欧洲最大的敌人是俄罗斯，最大的安全风险来自俄罗斯。而且呢，欧盟认为俄罗斯对欧洲大陆有进一步的安全威胁的风险，就不光是打乌克兰，还会侵略欧洲大陆。所以王毅本来是为中欧领导人峰会打前站的，他结果呢是把习主席的灵活性给封死了，堵住了退路了，同时把习主席的扮演了3年的这样一种假中立的面具完全撕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再来举行中欧会谈，习主席就成个笑话了。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